暑假快要结束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假期的心态要收回来了啊。今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个保罗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啊。哥罗西书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到第十四节啊。这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也写给所有新约的教会，我们其中也是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要领受好这个的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哈，第一章开始。蒙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在福音真道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热慈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叫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让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同心祷告，恳求圣父，你将圣灵差到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里所学的，我们所读的这个的经文所带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领受，不但领受，也是我们能够实践你话语所给我们的你自己的吩咐。求主的灵亲自的工作，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天我的主题是教会的目标，感恩与代求。看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有一个的感恩，也有一个的祷告。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的关怀，就从这个感恩跟祷告里面看得到。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了解一个教会他的属灵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因为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就了解到弟兄姐妹最关心的是什么，觉得最需要向神祷告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感恩，为什么会来去祈求。比如说有个教会，如果他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建堂啊，要买一个新堂，那么很明显呢，牧师就会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为这个事要恳切的祷告。如果这个教会他没有一个牧师，他们想找一个好的牧师，我们也为聘牧的事情祷告，对不对？如果这个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被 lay off，没有工作做，经济有困难， 我们也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也会常常为这些弟兄姐妹工作的机会来祷告，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有病啊，或者是有其他家庭的困难啊，我们都觉得很重要，我们都会放在祷告会里面，对不对？那么这些事情都不是不好，或者说是好的，关怀弟兄姐妹需要，关怀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发展、教会的这个的教堂的这个购买，这些都是应该是祷告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保罗这个祷告的时候，保罗好像没有为这些事情祷告，一开始他祷告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透过他祷告里面带出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使徒保罗他觉得教会最要紧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跟大家讲到保罗的祷告的时候，我要给这个祷告有一个主题，说保罗觉得教会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在加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教会很出名的，叫做这个Saddleback， 对吧 ？Saddleback 是马鞍峰的教会，在这个罗省这个他的牧师是谁啊？Who is the pastor？ Rick Warren， 对啊，他现在世界知名的。为什么他这么出名？不是单单因为他教会大，他教会有三万人，这个当然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最重要，这个牧师告诉全世界的教会一个清楚的信息，就是教会需要有目标 ，purpose driven church。没有目标的教会，没有这个的标杆的教会，这个教会没有这个的动力，没有方向，没有这个焦点。所以这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这个标杆教会这样的一个的口号，这样的一个的真理，就在全世界里面，全世界相信圣经的教会里面，就起了一个提醒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的作用。教会不单单是一连串的聚会，教会也不是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也不是只有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领袖，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啊需要一个的目标、一个方向、一个标杆，这教会才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的美意、一个的旨意，而且我们作为教会就有我们的意义啊。There is meaning for the church。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这里只简单讲出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从第三节保罗的感恩，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一二三四五六六节里面所讲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信、望、爱，信心、爱心跟盼望。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听说你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非常的明显有表现，我为你们感谢主。保罗并没有说我为你们人数增加我很开心，或者是保罗说你们这些人的你们的工作都很顺利啊，你们的物质很丰富，保罗没有讲这个，保罗也没有讲你们的教堂很漂亮，保罗只是说我感谢主，因为我听说你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是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是令我非常快乐的。 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保罗很看重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那这个信心、爱心与盼望为什么就重要呢？我们看到在历代的教会的历史里面，常常我们说教会最大的美德就是这三个 The three cardinal virtues of the church are faith, love and hope. 爱，信心、爱心、盼望，希望爱。这个信心怎么样表达呢？就是在第四节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就是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到神的生命、神的福音。保罗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是非常的值得我在神面前为你们感谢神，而且这个也带来一种生命的能力。第十二节很清楚说，又感谢父叫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叫在此与他同复活，都因信啊，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就神的能力从你们身上表达出来。有生命，有生命，信心带来生命，信心带来一种的这个得救的一种喜乐，得救的一种的动力。而且这个信心啊，会结出美好的果子。第六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结果增长，增长就是说更多人信主了，增长就是说生命得到改变了，生命得到建立了。这个是教会的基最重要的 一部分，信心的表现。所以这包括我们接受这个福音，也包括我们传这个福音，也包括我们在福音的里面有生命的能力，接受美好的果子。 OK， 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爱心。第四节第后面说，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英文是 Love to all the saints，对所有圣徒的爱心。爱心是什么？爱心是一种的愿意分享，愿意帮助人，愿意走出我们小圈子去关怀人，这个是爱心。那么为什么保罗说要众圣徒的爱心呢？因为这个众圣徒了，就保罗意思说，你们的爱心不要在你们小圈子里面，你要爱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爱所有弟兄姐妹？你说我的时间很有限，为什么我不可以特别关怀某有几个人啊？保罗意思不是这个，保罗意思说，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个的建立这个自己的小圈子。什么叫小圈子？就是我来教会，我只是跟我自己最认识这几个人交通。到了一个地步，我对其他的人我一点都不关怀。甚至如果有人要来跟我交往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小圈子，请你不要插进来。那这个就是有一种小圈子的这个的心态了。小圈子是一个初步的问题，这个小圈子你搞小圈子，他要搞他的小圈子，另外一个人要搞他的小圈子了，如果到了严重的地步就结党纷争了。但是如果我们说，对，我们有我们小圈子，我们有我们的家庭的聚会，我们有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不会排斥 这个圈子其他的人，这个就表达出我们对众圣徒的爱心，因为我们的爱心不是献祭在我们这几个人里面，甚至有些人说、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家庭，其他人我都不理了、这个也是有问题，因为爱心应该是对外的，应该是一种的这个的开放的。如果有一个人不是我小圈子的人，他有一个需要，我可以帮助他，我是愿意帮助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态度。所以保罗对这些哥罗西人说，你们是值得我感谢神，因为你们像众圣徒的爱心，爱是圣灵果子的最重要的一种。保罗说圣灵所结果子有九种，仁爱是 number one。保罗也说过，很多前书十三章，如果我有万人的这个我有能讲万人的方言，有各样的恩赐，但是没有爱，一点都没意思。所以爱是一切的基督生活侍奉的基础，而且爱是在圣灵里的这个的爱，好像第八节说。这个以巴佛就是说一个传道人啊，保罗的同工也将他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保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建立一个爱心的团契，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建立，这个是保罗觉得很重要。但是还有第三样，盼望。盼望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看这个的第五节，是因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的道上所听见的，存留在天上的盼望。为什么保罗说是因为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哦，原来盼望是信心跟爱心的源头。怎么讲呢？如果一个人有盼望，他就会有信心，他就会有爱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在地上生活，我们需要很具体的盼望，很具体的盼望。如果一个的妇女，一个单亲的妇女，她丈夫离开世界了，她一个人来养大几个孩子，她从哪里得到这个力量来去将这三个孩子培养成长成为一个这个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可以不单是立足，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这个公民呢？他凭什么呢？其中的重要就是盼望。当他去做几份工作，很辛苦的要养活整个家庭的时候，他想到将这三个孩子在他的培养之下，他们会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能够有他们的家庭，有他们的专业，有他们在社会上的贡献，这个母亲就很甘心乐意的来去工作，很辛苦，但是因为有盼望，所以呢，他就有信心了。而且他也有爱心了，因为盼望带来信心跟爱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我们的盼望很多时候有误解。很多基督徒对这个我们的将来天堂的盼望是非常的模糊的。我们思想就是将来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这个身体会衰败，但是灵魂会永远存在。 与耶稣同在。然后这个灵魂呢，就好像穿上了白色的袍，然后呢，飘到这个空中，在这个半空里面，跟其他的穿着白袍的这个灵魂一起的聚会，成为一个诗班，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在哪里唱诗赞美神。那这个是天主教给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单是一个的很贫乏的盼望，而且是一个错误的盼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灵魂会继续的存在。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复活，跟我们这个存在的这个灵魂结合起来，我们会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盼望，第二个水平是全人的这个救赎，全人的得救，全人的进到神的丰盛里面 ，the whole person， 不单是灵魂。第二个层面，是我们不单是个人的得救，个人的这个全人的得救，而且我们将来有一个非常的蛮有爱心的一个团体 community。这个 community 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更新的一个的群体。有今天教会这个的大家的彼此的爱心，但是呢，所有这些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已经没有了。所以在天堂里面，或者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活得非常快乐，因为我们见到所有的人都对我们很好的，大家彼此能够用爱心来彼此对待，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这个世界被最污染的世界，这个被空这个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污染的罪恶所影响的这个世界，将来会完全被更新的。启示录21、22章就讲到这个，完全被更新。而且我们在这个更新的世界里面，我们一无所缺。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个地方不单是一个灵界的地方，而是灵界包裹了这个物质的世界，更新的天地的世界。将来天堂会降到地上，天堂跟大地结合，成为一个新天新地，成为我们永恒的居所。这个永恒的居所是给所有蒙神的这个救赎的、罪得到赦免的、身体灵魂得到更新的这些的群体。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他的身体没有得到这个更新改变，他不能进到这里，因为呢，这个环境不是为他而写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的盼望呢，实在是非常具体的，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常常有误解，而且我们对这个盼望我们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觉得今生我们要抓住我们有的东西，我们要做我们要有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不知道我们死了之后是世界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没有了解神给我们的盼望的结果。你以为今生我们所抓住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将来在永恒里面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抓得住，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是将神给我们的盼望贬低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盼望。所 所以保罗非常高兴，他说感谢主，看见你们信心，看见你们爱心，因为是存留在天上你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个的课题上面，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去了解，更多更多的去掌握，以知道我们能够有信心。为什么盼望带来信心啊？因为我这盼望就具体，这么丰富，这么荣耀，我就会永远的依靠主耶稣。我也希望更多人跟我一起信靠主耶稣。如果知道将来我的永恒是这么丰富的话，我今天需要将我有的跟人家分享，因为将来我所在天堂，在新天新地里面我所做的，就看我今天是不是忠于神的托付。而且我今天的分享这些给其他人，实实在在神会纪念，神会了解，神会赏赐。而且我今生所有的不是一切，只是暂时神所交托给我做一个好的管家，无论是金钱或是家庭或者事业或者是任何东西，都是为了要建立神的国度。姐妹你看呢、啊、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不是值得我们感谢？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不是值得我们的感恩？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很简单，如果从第七节开始啊，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保罗希望教会的目标是什么？除了信望爱之外是什么？第九节很清楚，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祈求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教会要努力的，因为呢，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是值得我们感恩，值得我们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什么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等于我们样样事情都要求神给我们知道？哦，今天啊。比如说啊，我今天要我的孩子要去进大学，祷告求神给我知道他要进哪个大学啊。当然这个是神的旨意的带领，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说今天我要来教会聚会，我要知道神要不要我来参加主日学，还是只是来参加崇拜那参加崇拜之后，我要不要在教会吃饭？这个也不是保罗的意思啊。什么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整个的心思能够明白神在整个世界里面的旨意，而且我在这个旨意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大家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讲完这个救恩的计划之后，他就劝勉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这个劝勉罗马的基督徒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吧？”然后第二节他很清楚，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明白神完整的计划。 然后知道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有什么的地位，有什么的角色，有什么跟我有关的，我怎么去实践来去满足，或者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对整本的圣经这个神的计划，我们要清楚的理解。不单从神的创造开始，而且在人的罪之后，人的这个的历史中有什么问题，然后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什么的救恩，然后教会是什么回事，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将来有什么盼望，我们有什么永恒的这个的前景，整个的我们都要了解。这个了解不是简单的，就好像保罗说，我们要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才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这个属灵智慧悟性上，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第一，我们当然是抓住圣经了，整本圣经我们都要从头到尾了解。第二，我们要圣灵的教导，因为没有圣灵教导，我们是不能明白圣经的。所以这个就不是说，哎呀，我们主日来听听牧师讲一两堂道就可以了解的。好，我今天跟你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我是希望在这个小小的时间，我能够引起大家对于神的话语的这个的兴趣，你自己在家里面常常的去研究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你能在你生活侍奉一切的事情上面，你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下面就容易 了解了，就是说下面的结果呢就很明显会出来。 OK， 什么结果？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就是说你的配的你的基督徒的名分。 OK， 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之渐渐的多认识神。跟着第十一节，你们在荣耀在神的全能，在神的能力里面，在各样的事上立向加力，在家庭里面做好的见证，在教会里面做好的侍奉，在社会里面做美好的一个的明灯。 OK，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为什么忍耐宽容？因为这世界人生里面太多困难，太多压力，所以一定要忍耐宽容。如果我们有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就会忍耐宽容。然后保罗最后说，我要感谢父，让我们能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在光明中得到这个盼望，然后呢，神将我们从这个的罪恶的国度迁到耶稣爱子的国度。所以保罗这个的整个的祷告了，是从福音到福音。好，第四节开始说，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这个是福音。跟着现在第十二到十四节呢，讲到我们进到神的耶稣的国度里面，也是福音。所以呢，如果我们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就了解使徒保罗他对这个教会的盼望是什么。这个也应该是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常常会纪念，第一，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没有表达出信心、爱心跟盼望？第二，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活在这个旨意的里面？只是这么简单，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对不对？我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看到保罗的祷告，我们常常将这个祷告拿出来讲，拿出来看，拿出来这思想讨论，将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教会的目标的一个的标杆。这个呢，保罗说感谢主，保罗也说我会为你们祷告。这个的焦点，信心、爱心、盼望。另外，你们是不是明白神全面的旨意，要活在这个旨意里面？保罗说，这个是我为你们 心里面所盼望，你们教会应该有的目标。对姐妹，这个也是我们，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听保罗？因为保罗是耶稣直接所指派的使徒。耶稣所指派的使徒，他有什么职分？他就从神领受神的启示，然后将这个神的启示原原本本的来讲出来，来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遵行的。这个是神的旨意，透过使徒保罗给我们的。保罗不是一个普通人，保罗不是一个普通的牧师，保罗不是一个普通的神学院的老师，保罗更不是一个教会的主教。圣经里会说，保罗更不是天主教的教王。但是保罗他的身份是比这一切都尊贵的，他是主耶稣复活的主直接指派，领受神的启示，也将这个启示原原本本的跟你跟我来分享，所以对你对我都有一个权威性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一个功能。所以让我们能听到他透过这个祷告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爱子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也借着一般的使徒将你的旨意明显的原原本本的也领受，而且向我们启示。我们特别为教会，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前面的道路来祷告，但愿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信心、爱心跟盼望上面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的荣美，彰显神你对我们的一个的心意，也让我们在你的整个的计划、整个的旨意里面有清楚的全面的了解，也叫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有力量，我们能够多来宽容忍耐，因为这个世界人生太多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问题我们承担不了。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身上你已经开始了你的美好工作，你开始的工作一定会成全到底，就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能够靠着你的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信心、爱心、盼望，也能够活出你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这个全面和丰富的旨意。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时间，求主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继续的提醒、教导、建立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